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79集。金岳霖是个通人情、有学问的妙人，也是一个怪人。他是我的老师，大一时教逻辑，这是文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。教室很大，学生很多。他的眼睛有病，有一个时期戴的眼镜一边的镜片是黑的，一边是白的，头上整年戴着一顶旧呢帽。每学期上课第一课都要首先声明，对不起，我的眼睛有病，不能摘下帽子，不是对你们不礼貌。逻辑课有点近似数学，是有习题的，他常常当堂提问，叫学生回答，那指明的方式却颇为特别。今天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士回答，他闭着眼睛用手一指，一个女士就站了起来。今天梳两条辫子的回答，因为逻辑这玩意儿对乍从中学出来的女士和先生都很新鲜，学生也常提出问题来问他。有一个归侨学生叫林国达，最爱提问，他的问题往往很奇怪，金先生叫他问的没有办法，就反过来问他，林国达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林国达先生是垂直于黑板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林国达后来一次游泳中淹死了。金先生教逻辑，看的小说却很多，从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到平江不孝生的《江湖奇侠传》，无所不看。沈先生有一次拉他来做了一次演讲，有一阵沈先生曾给联大的一些写写小说写写诗的学生组织过讲座，地点在巴金的夫人萧山的住处，与作者只有十来个人。金先生讲的题目很吸引人，大概是沈先生出的小说和哲学。他的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，《红楼梦》里所讲的哲学也不是哲学。那次演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，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来说，对不起，我身上好像有个小动物，随即把手伸进脖领擒住了这只小动物，并当场处死了。我们曾经问过他为什么研究哲学，在我们看来哲学很枯燥，尤其是符号哲学。金先生想了一想说，我觉得它很好玩。他一个人生活在昆明，曾养过一只大斗鸡，这只斗鸡极其高大，经常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同吃饭。他又曾到处去买大苹果、大梨、大石榴，并鼓励别的教授的孩子也去买，拿来和他的比赛，谁的比他的大他就照价收买，并把原来较小的一个奉送。他和沈先生的友谊是淡而持久的，直到金先生80多岁了，还时常坐了平板三轮到沈先生的住处来谈谈。因为毛主席告诉他要接触社会，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的约好，每天坐着平板车到王府井一带各处去转一转。和沈先生不多见面，但多年往还不绝的还有一个张希若先生，一个丁希林先生。张先生是个老同盟会员，曾拒绝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参议会，人矮矮的，上唇留着短姿，风度如一个日本的大藏相。不知道为什么和沈先生很谈得来，丁希林曾说，要不是沈先生的鼓励，他这个写过《一只马蜂》的物理研究所所长就不会再写出一个《等太太回来的时候》。沈先生对于后进的帮助是不遗余力的，他曾自己出资给初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印过诗集。曹禺的《雷雨》发表后，是沈先生建议《大公报》给他发一笔奖金的。他的学生的作品很多是经他的润饰后写了热情于洋的信，寄到他所熟识的报刊上发表的，单是他代付的邮资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前年他收到一封现在在解放军的知名作家的信，说起他当年丧父无力埋葬，是沈先生为他写了好多字，开了一个书法展览，卖了钱给他才能回乡办了丧事的。此事沈先生许久已经忘记，看了信想想才记起，仿佛有这样一回事。
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影。
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